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继续带领我们在《圣经论》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圣经论》呢，是晋升文凭课程呢，这次为你预备的新科目。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堂课。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自己在过去所学习的，是不是都明白呢？的确有一些的观点，甚至有一些的论述呢，可能是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是第一次听见的。但是透过这些学习呢，也能够刺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会发现，哇，原来圣经论在这个背后呢，有很多哲学、神学各方面思想的冲击啊，也帮助我们呢，能够更加懂得来有所分辨取舍。好，那么今天最后一堂课呢，我们仍然谈的是后现代对圣经的这个冲击第二部分。那么在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什么叫后现代，我们也知道了一些后现代的历史，还有后现代这个称谓的由来。那么有现代，有后现代。那么在今天这堂课呢，我们会看一看这个后现代啊，他们对圣经还有对圣经的解释所带来的一些冲击。而且呢，我们会介绍一个在后现代文化当中产生的一种所谓释经方法，而且呢对这个释经方法做出一些的评价。那么在有关后现代对圣经和圣经解释或者说诠释所带来的冲击方面呢，我们也会提到两位思想家圣经和圣经解释的一些挑战。那么这两位思想家呢，都是法国人，他们是利奥塔还有德里达。那么而有关在后现代文化当中产生的这些释经方法呢，我们也会稍微介绍一下后自由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叫林贝克，他的一个所谓后自由派释经。那么谈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头脑是不是已经有点混乱了哈，一会儿又自由派，一会儿又后现代派，一会儿又后自由派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些都帮助我们呢，能够对这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呢，对圣经的解释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冲击。那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个利奥塔，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个这个所谓圣经的学者。利奥塔他反对这种普遍观念，他也反对一种宏大的一种叙事。那利奥塔他的思想啊，对基督教的冲击，在上一课呢，我们提到过这个利奥塔这个名字，就是因着他在1979年他的一本著作叫《后现代状况》。那么思想界呢，对于这个后现代的讨论呢，就越来越多了。从此以后呢，西方思想界还有文化界呢，就普遍的称我们身处今天这个世代呢，叫后现代。那么同样呢，也让这个利奥塔他在1924年出生在法国，那么他呢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利奥塔，那么后现代思想的理论家。那么在1966年呢，开始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也曾经一度在美国的加州大学还有亚特兰大的这个艾默瑞大学任教，一直到1998年才去世。那么利奥塔呢，我们来谈一谈利奥塔看到在现代的过程当中呢，教育只有灌输知识，让人呢成为一种所谓僵化的一个工具，而不能够回应这个意义的问题，或者说不能够回应价值等问题。那正因为他看见这个教育体制的僵化， 还有呢，教育体制失去了那种使命这个弊病呢，所以这令到后现代思潮兴起。那么这些情况呢，正是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在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学生啊，对教育体制的一种不满的表达。那个时候呢，由于政府高压，导致全国的学生、老师罢课，传媒、知识分子、工会纷纷的加入。最后呢，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政府呢就下台了。那么法国政府呢就宣布高等教育改革，重新确认大学自治的一个原则。那么学生运动这个历史事件呢，说明了现行体制啊就必须接受批判。那么在这里呢，大学只是一个例子哦，或者是一个象征。利奥塔呢就是一个批判的人物，他的批判呢是指向理性，指向制度，指向权力，目的呢是证明西方思维的一些错误，或者说从启蒙时代以来的一些理性主导的思想的错误。那么利奥塔他在学生运动当中呢，看到了教育体制还有社会结构的不合理，进而怀疑从第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所建立的这种宏大理论的这种认受性。那么他将这些宏大理论呢，就称之为一种宏大的叙事。那么这些宏大理论、宏大叙事的例子呢，当然就包括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么这些理论呢，慢慢的好像变成了权威，变成了一种制度，并且在法律上得到一种所谓的认受性。但是呢，他们所得到的认受性是合理的吗？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挑战，一个主要的观点。那利奥塔就发现呢，他们的认受性基础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由纯粹理性提出，但是没有经验证明的。在他觉得呢，这些在现实上建立起来的体制其实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追随。那么从这一点看来呢，哎，利奥塔的观点是相当理性，他要追认这种所谓认受性的问题，正是要找出它的根据。那么相对于这种宏大叙事啊，那么利奥塔他就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局部叙事，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小篇的这种观念。他认为呢，社会和知识啊，都是由很多不同身份、地位和心智交织而成的一种所谓网络，所以不存在着一种所谓统一的基础，也没有统一的必要。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他的观点认为啊，知识再没有所谓的确定性，因此呢，也没有那种所谓无所不包、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体系，只是随着不同的观点而有的这种小篇。那么后现代文化呢，哎，他们就是鼓励这些小篇。那么利奥塔心中的一个文化呢，其实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层构分明的可以普遍应用的一种文化，它的文化是一种所谓多元的、相对的、各自存在的一个知识的个体。那么这些知识个体呢，根本上啊，就没有办法整合成一个大统一。我再说哈，这些所谓的知识个体啊，是没有办法整合为一个大统一的。所以小篇强调片段的、零碎的，但却是真实的一个知识个体。那么小篇展现出来的呢，和理性所铺排的体系就十分不同的。历史不是直线向前的，也不是趋向统一的，而是无数个所谓个别差异，这个别异也就是无数的不同的知识个体。所以利奥塔呢，他用了一个哲学的词汇啊，来标示这些所谓的知识个体。他称知识个体是什么呢？叫语言游戏，很有意思哈，语言游戏。当然这不是说在知识界有不同的游戏，而是在说明啊，在不同的知识的这个个体之内呢，有着不同的规则。 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玩不同的游戏之间呢，也会有着不同的规则一样。那么语言游戏的规则呢，只会对那些参与同一语言游戏的群体发挥规则的功效，而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呢，就有着一种所谓的不可通约性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神学的词汇哈，不可通约性，也就是说两个语言游戏的规则呢是不是共通的。也就是说呢，哎，这个语言游戏一的规则呢就不能够应用在语言游戏二之内啊，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哈。那但是我们只要用以下的这个例子呢，就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做语言游戏的还有一种所谓的不可通约性。那么在宗教的范围里面呢，基督教和佛教是两个不同的知识个体，各有各的宗教规则。也就是说基督教的规则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是有效的，佛教的规则呢对于佛教徒来说是有效的，这就是所谓各自的语言游戏。但是呢基督教的规则不能够应用在佛教徒身上，例如基督徒不可能要求佛教徒接受圣餐，那这就是基督教和佛教的这种所谓不可通约性。而对基督徒来说呢，基督教的规则就是详细的叙述于圣经之内。那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估计到这个利奥塔对基督教的立场了。对他来说呢，对利奥塔来说，基督教和佛教呢都是在后现代处境当中两个不同的知识个体。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语言游戏，两者之间呢是有着所谓的不可通约性的，没有谁比谁优越，也没有哪一个宗教是所谓的大统一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立场当然和利奥塔不同的是什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圣经所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信仰和生活上要去跟从的，而我们也相信要相信圣经所讲述的是由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历史完结的时候有关神和人和世界的故事。而且呢，圣经所传讲的不单是对基督徒有效，对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是有效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广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来得救。但是对利奥塔来说呢，如果曾经有任何所谓的大故事，那就是对圣经提供的这个所谓的大叙事，讲述由创造一直到历史完结的故事。那如果圣经作为一个大叙事，那只是对基督徒有效的话呢，利奥塔会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圣经作为叙事对个人，就是说圣经甚至对非基督徒都是有效的话呢，哎，利奥塔就会认为圣经讲述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就已经成为宏大叙事、宏大理论了。并且呢，圣经对世上众人都展示出权威，如果是这样的话，利奥塔就会挑战圣经的认受性了。利奥塔作为后现代主义者呢，不能够相信基督教的宏大叙事，而人们往往也把他的这个宣称与正统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是认为是互相排斥的。所以总的来说呢，作为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所代表的立场是什么呢？他否定圣经的普遍权威性，认为圣经只是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有效。那这也是在后现代当中呢，很多人对圣经的看法。好，谈完了利奥塔呢，我们再谈这个德里达。他主要的是文本以外无一物啊。那么要谈的第二个后现代思想家呢叫德里达，我们会看看他对圣经解释的看法。那先看看他的生平吧。那么德里达他是一个哲学家哈，雅各德里达，那么解构主义者，后现代思想理论家。1930年呢，生于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犹太人在那里已经旅居了近2000年。他在殖民的气氛的环境当中长大，从小呢就被迫接受殖民地正规的法语训练，因此他的母语也是法语。 但他对法语呢始终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对他来说呢，这个法语啊是其他他者的语言。那么1952年他考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之后呢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任教，曾经在2001年呢访问过中国，并且获得北京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那么一直到04年的10月呢，因为胰脏癌病逝巴黎。那跟着我们来简略的看看他的思想。在这里呢，我们尽量减少使用这个技术名词，只是介绍一下他的思想内容。那既然说德里达是一个解构主义，那么什么叫解构呢？当然这个解释的解，架构的构啊，解构呢是一种描述。那么德里达认为啊，西方文化传统当中所认识事物的方式呢，是人们用理性去认识事物的存在的一个法则，并且用理性呢去解释世界还有人的行为。但是这个理性世界是怎么样构成的呢？是通过语言，也就是用文字把这些事物记录下来。语言呢，就是理性思维的一个再现了。那这种做法呢，就是认为啊，客观世界存在着某种实体，或者说维持着某种不变的状态。德里达称这种实体或者说状态是什么呢？是中心。这个包括实体、理念、本质、神、道德规范等等。那么这些所谓的中心呢，就构成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哲学。西方哲学史呢，其实就是有一个中心走向另外一个中心的。然而呢，德里达认为啊，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所谓这样的中心，因为如果有的话，那么从存在的角度来看呢，那个表示这个中心是在场的。但是呢，当事物被记录下来变成文字，成为本文或者说文本的时候呢，那这个中心已经不在场了，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个文本没有错误，也就是说不能够保证这个文本是原来是事物的一个再现。我再说哈，就是说不能够保证这个文本是原来的事物的一个再现，或者说所谓的中心的再现。因此呢，德里达认为啊，这是人们对语言有了误解，就是人们以为文字作为符号应该和所涉及的东西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那么解构呢，其实就是要消除这样的一个错误了。那么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首先通过解构来割断这个所谓的符号与所指涉的这些东西的一个所谓的同一性，那么来把符号释放出来。首先呢，传统认为有关杯子的概念总要涉及杯子的本身，比方说杯子的形状啦、颜色啦、物料啊。但是呢，德里达就认为啊，要获得杯子的意义呢，可以通过它不是椅子、不是铅笔、不是桌子这些不是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获得意义呢，从未单独存在于某一个符号当中，它总是若隐若现的，留下许多通往其他符号的痕迹。那这个就是德里达自创的两个词啊，叫言变还有踪迹，这两个意思了。这个言变，延迟的言，变化的变，言变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发现一些在语言中不在场的东西，它就是隐秘的一个他者，第三者。那只有通过他者才能够真正了解在场的概念。所以事物并不是比文本重要，相反的，文本是对事物很好的一个补充。那么其次呢，要通过这个不在场才能够了解在场者。所有的文本呢，都要等待其他的文本才能够解读，因此世界呢，就变成了一个无限延变、无限转换的文本网络了。事物是不确定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世界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德里达的文本论呢，就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语言结构。他认为呢，通过这样的文本论呢， 原来附在这个结构上的传统文化也就消除了。因此呢，可以用德里达的一句名言呢来总结他的思想。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文本以外无一物。那么顺应以上所说的，德里达的所谓的文本以外无一物这句话可以被理解是什么呢？一切都是诠释，看你怎么解释。德里达主张诠释呢无处不在，我们的一切经验已经是一个诠释，一个解释。需要解释的文本不是插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的一个东西，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一个文本。比方我们将一个物件解释为水杯，那么这种解释呢是由好些不同事物决定的，我们遇到那个物件的环境啦，我自己的过去的背景等等。那么由于这一切的条件，我经验的事物呢都需要解释，因而呢也会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呢，我们不能够越过文本和解释，单单按事物的本相来接触事物。所以整个世界都是文本，因此呢文本以外无一物啊。好，说到这呢，大家对这个德里达的思想，对圣经，或者说更具体来说他对圣经的解释呢带来的冲击啊是何等大。那么如果按照他的理解呢，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对圣经也只可以不断的来做解释。也就是说个人呢可以按自己的背景啊，按自己的环境来解释圣经。那也就是说我们对福音啊，对神啊，对天国啊，对永生呢，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解释。因为我们不能够保证圣经这个文本呢就是原本圣经真正要说的这个事物的再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了一个所谓的客观真理的事实。如果没有客观真理的事实，那么我们按照自己的解释来解释经文呢，哎，好像这样就可以了。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以人本为出发的一种所谓的解经。当然了，作为信徒，我们不能够同意这样的见解。我们确认圣经是有客观的内容，客观的真理的，而且圣经的原意只有一个，这个原意是可以被确认，可以被正确理解的。只要我们使用这个忠于圣经原意的释经方法，记得吗？过去我们提过哈，忠于圣经原意的释经方法，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圣经，那就可以了。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后自由派释经法。看过了所谓后现代两个思想家对圣经还有圣经解释啊所带来的冲击以后呢，我们也看一下在这个后现代文化当中产生的释经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后自由派释经法。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呢是两个美国神学家林贝克和弗莱，他们都是耶鲁大学的神学教授。而后自由派这个名字呢是由林贝克提出的。那么他认为呢，对圣经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而这种圣经解释呢会影响神学的建构。第一类圣经解释呢是经验表现论，第二类圣经的解释就是认知，也就是命题论。而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呢，林贝克提出了第三类的圣经解释方法，那就是文化语言论。那我们稍稍的来叙述一下这三个释经的方法。经验表现论呢，就反映出是释经者内心的情感、态度、意识还有生存的取向。那么这种释经呢是强调宗教经验的，而且以人的经验来解释圣经。那么持守这样的信念的这种自由主义者相信呢，每个人内心都有相同的核心经验，各种不同的宗教呢只是用不同的形态方式或者象征来表现这些共同经验还有近前的感觉而已。那么另外这种所谓的认知命题论呢，这个前提是圣经无误，还有圣经的内容是客观的事实，释经者要做的就是在对圣经的内容认知上整理出信仰的命题，从而得出真理。那林贝克就认为呢，这种做法是天真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持守的信念， 这个信念会导致普世教会无法真正的合一，因为个人或各教会从释经当中整理出来的信仰命题是不同的，所以呢，个人都视自己的看法为真理，甚至会排斥别人。所以呢，林贝克认为福音派呢是采用了这个所谓认知命题论释经法，那么他反对这种方法。那么最后他提出的一个所谓文化语言论的释经法，那么这个释经法呢受着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比方语言哲学啦，叙事啊，文化符号等等。那么文化语言论的重点就是啊，基督教是众多宗教中的一个，而不同的宗教就好像是不同的语言游戏，各个游戏有所谓他们的游戏规则，而各宗教的规则呢就是他们的宗教文化语言。那释经要做的呢，就是用基督教的文化和语言来解释圣经，来明白圣经中的叙事，而这些叙事是对信徒有效的，让信徒在读经的时候呢能处身于圣经的世界。那么对他来说呢，对林贝克来说呢，释经的重要性不在于要明白圣经中客观的真理，而释经呢也不是按人的经验感受来进行的。所以他认为呢，释经要按宗教群体的文化语言来进行。好，那么当然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够再多讲这个所谓后自由派释经法，但我们要提出一点的就是，这个后自由派释经法不重视在释经当中找出客观的真理。那么其实这个就间接的认为啊，圣经没有办法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仰的权威，那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同意的。好，那么谈了这么多呢，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好好的消化，好好的思想。那今天呢，我们圣经论呢来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这一阵子呢能够耐心的学习，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使用忠于圣经原意的释经方法来查考圣经，来明白神的话。好，我们课程就停在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向我吹吹进我心，向我吹。